首先我先非常谢谢弟兄姊妹这些日子为我们家的关心跟祷告，因为本来上个主日是于师母要讲道的，结果临时他不能来因为星期五晚上他正要出门因为那天我身体不舒服，他自己来，他正要出门，结果突然发现了一些中风的现象所以礼拜五、礼拜六先后发生了两三次。在医院急诊室里面，他住了3天，那么医生做了各式各样的检查，包括 CT scan、MRI、ultrasound、X-ray 验血，所有的能做的都做了。那么非常感谢主，就是对他的脑子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所以算是轻微的中风但是医生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他血管严重堵塞造成的呢，还是他过去这么多年有一个心律不整的问题，因为偶尔他的心脏会突然飙高到180，甚至最高一次到快220所以我们后续找心脏科的诊断跟治疗，还有脑神经科的诊断治疗是对他很重要的，因为避免会再犯。医生说这次非常非常，照他们来说是 lucky， 那对我们来说是感恩他说不管我们送去的时间早送晚送都不好，而且这个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医生说很有可能会再犯，所以也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原因。所以谢谢弟兄姊妹的关心，也请大家继续在祷告中，希望这件事情能够神能够完全医治他因为我相信不光我需要他，神家也非常需要他所以我们为这件事祷告。那么最近一连串的过去至少这将近2个礼拜，几乎天天都听到有弟兄姊妹不管自己家人甚至小孩确诊，也包括我的孙子孙女也确诊，所以的确很多人都在一些的难处里面然后你再看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乱到处都是枪击案，这个前天又有了所以一天到晚都在发生，甚至发生在教会在神家里面。这些事情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不光这个地病了大自然被破坏了，人更是病了。整个世界刚才唱诗歌说求神建立他的教会来医治这个地。这个全面黑暗，这个地需要争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自己祷告，也为着我们周围的同伴祷告。我相信在主回来之前，所有的难处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所以我们的生命度量，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不能够随着这样子的环境成长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将来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在这条路上走得非常辛苦，甚至被打垮。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他永远陪着我们，他永远爱我们，他永远在我们身上有他非常纯全正面的心意。所以前一阵子在疫情很厉害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讲，不光是疫情，我们人生中碰到任何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所面对的挑战、遭遇的难处，岂是疫情能够相比的？比起疫情来说，比起这个 COVID 来说，不知道严重了多少倍所以疫情在他们的眼中其实是小事情，因为他们现在面对的挑战、面对的艰难、面对的危险、压力是更大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我们的所有的处境里面，我说至少有3件事情我们不能忘记第一个就是神永远跟我们同在，他不会丢弃我们，他说他永远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活到世界的末了，那神永远同在，你如果活不到世界的末了，那神更是跟我们同在。所以神永远同在第一件事情以马内利，荣耀的事情所以这个有一首诗歌说，穿过以马内利，境界直达更高天乡，对不对？让我们学习忘记所有的忧伤，让我们的眼目来看他，他永远同在。第二个，他永远爱我们 unfailing love and amazing grace。他不仅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永远不丢弃我们，而且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奇异的恩典。换句话说，超过了我所求所想的。他是一个 amazing grace。所以圣经上以弗所书第一章甚至说，他要把他那个极丰富的恩典，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要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所以不仅在难处中恩典一定够用，而且这个恩典是 amazing grace。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他把出人意外的恩典，他要借着我们的处境赐给我们。所以难处越大，其实祝福是越大的。而第三件事情，他所有做的事情，他都是正面的。仇敌的意思是来破坏，是来偷窃，来杀害，来毁坏，但是主的意思永远是好的。他是为了要来在你建造我们，成全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太灰心哈，虽然天天看出来的消息都是坏的不管你有没有股票，你看到天天股票大跌你看到这个物价上涨就算你吃的很少，那物价也是涨得不得了，对不对汽油居然到了6块多钱一加仑所以我哥哥最近从东岸来，他要去参加一个婚礼。我说我小车借你，你千万不要开我大车。我大车，我的大车一加仑只能跑15迈啊。这个世界变了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万变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靠着主教会还是刚强，教会还是成为这个地上的祝福，神还是能够借着教会来医治这地，神还是借着我们能够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让我们看见基督徒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他的应许，他的恩典都是真的。所以我今天因为大家很多人在难处里面，而且弟兄们跟礼拜五的专题都已经在讲家庭专题，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就继续借着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六章作为背景，要讲一个题目，就是教会在成长的时候他所碰到的危机跟他的契机。虽然看起来外面都是难处，都是挑战，仇敌的工作，仇敌的破坏外面攻击，里面腐败，但是神家每一个环境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都是我们可以让危机变成转机，变成契机的机会所以你看那个飞机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波音747已经 facing out， 到2022年以后他们再也不生产也不用了所以你现在已经做不到波音747了这么大的一个飞机，你想比我们人多少，我们有哪一个人可以飞，不能飞，对不对？这么大的飞机却可以飞起来，所以它其实一方面是用引擎的冲力，一方面也是利用空气里面的浮力，能够两个配合的那么好。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坐 window seat， 你起飞的时候你就看它那个翅膀上面的那个迎风叶板一直在调角度，怎么样子的充分的合宜的利用它所碰到的力风，它的阻力能够让整个这么重的飞机飞起来。你知道波音747除了空壳子加人加货物可以有多重吗？到70万磅到100万磅之间，好 ，depends 你是哪一型的飞机。70万磅，那你说不知道是多少？它是300多吨到450吨。那你如果还是不知道的话，大概就是70公斤的人，大概是4000个人到6000个人这么多。所以不是光波音747里面的400-500个人哈，波音747起飞你看得到是400-500个人，它的重量是4000-5000个人的重量，但是却能够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在于我碰到这么多风，这么多逆风，这么多不顺中国人喜欢讲一路顺风，应该一路逆风才对，对不对那个你碰到这个逆风，它确实你妥善的利用它，它是能够帮助你去克服，甚至不仅仅让你能够起飞，居然能够飞9000公里、10000公里，不止了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教会在地上，你不可能没有难处。而我今天要讲的信息，不光是从教会这个角度，因为使徒行传在讲教会。今天所有要讲的东西，决定可以应用到你的家，一样在人生的路上面对各样的危机。你的个人 在你人生的路上一定面临各样的危机，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因着属灵的看见，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因着我们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一切的环境要来为我们效力的，不仅不应该被他打倒，反而应该我们能够充分的利用它，让所有的阻力成为助力，让所有的危机成为我们的转机或是契机。这是我今天信息里面一开始的时候要跟弟兄姊妹讲的。那么使徒行传五章六章我们没有时间去全部读那么在我的经文里面会摘录一些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从第五章第六章一个才生的教会一个初期的教会，他们属灵的年日比我们少多了，我们教会今年要进入30周年，那明年初期的教会才刚刚开始，但是他们面对的挑战，他们面对的危机，然后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子靠着圣灵，他们所面对的仇敌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一点不输我们今天的挑战，但是这一班人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把所有的危机靠着圣灵，靠着他们同心协议，能够让这一切反过来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今天不管你个人碰到难处也好，家庭里面全家一大堆的问题，孩子们生病，大人生病经济上出了问题，或是教会弟兄姊妹，希望我们的眼睛不是定睛在难处上，而是我们常常能够举目望天，我们所信的神还是一样的神，永远跟我们同在，永远爱我们，永远赐下够用的恩典，而且永远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希望我们得到永恒的价值，希望我们得到主的结局。所以我从四个角度来看首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开头的时候讲了一个让人很多人读起来以后都很，我不晓得怎么去形容都觉得哇好可怕的故事怎么会两个人奉献这个没有全部奉献出来就被神击杀呢？这是我们的误解我们好像觉得神很可怕，哎呀，这个要奉献已经不错了，只是私下留下一点点，神需要这么严格吗？在这段的故事里面，我想我看有些人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还是把我念的简单的经文列一下好了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节，那个时候在教会兴起的一个奉献的潮流，很多人为了爱主爱神家，为了宣教，为了传福音，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产业都拿出来奉献有的是完全的奉献，有的是部分的奉献，这个东西都还不是最重要的事，而是他们都有一颗愿意爱主奉献的心那么在这里有一对夫妇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把田产也拿来然后交给彼得，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第七节，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地的银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第二次问他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着气。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我想我们第一个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这么严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再仔细去读这段经文的话，神两次问他为什么，而且彼得也一再的，彼得也特别的告诉他，你不需要卖，你也不需要奉献，就算你要奉献，你也不需要全部奉献，你决定可以留下来。关键是在于他竟然欺哄神，居然在这里欺哄圣灵，居然夫妻同心的在这里来做同样的事情，来试探主的灵。 换句话说，他们根本没有把神当作神。他们在乎人，在乎人给他们的称赞，在乎人，在乎虚荣心，在乎骄傲。你看，我把我全部的都奉献给神。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虚假虚无，神不要这个。神要的是我们真实，要我们的是真实。而你居然来欺哄神，欺哄圣灵，彼得也给他机会，你卖的就是这些吗？你还是可以诚实的讲话的，但是还是要硬着说就是这些，所以立刻断气。彼得没办法叫他断气的，实行这个审判的是神。所以我们的神是可畏的神。那么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父魔鬼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8章44节。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谎言。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当我们容许谎言存留，这是一个罪恶的温床，这是一个教会很大的危机，就是容许撒旦，容许谎言之父在教会里面居住。所以帖撒罗尼迦，不是，对不起，这么好的教会被我说错了，别加摩教会，启示录2章，别加摩教会神的使者来责备他的时候，说到在你中间有撒旦的座位，撒旦的住处。教会一样可以有撒旦的座位，一样可以让撒旦住在这，而他住的那个根据地，那个温床，从谎言开始，因为他是说谎之人的父。神怎么能够容许？你们在座弟兄姊妹有哪一个人你会容许你的家住进一个杀人犯？不会的。我们晚上睡觉一定关门的，对不对？我们不在家一定上警铃的，因为我们不希望有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而我们容许谎言存在，容许虚假这样子虚伪，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撒旦开的一个门，容许撒旦在神的家中自由进出、自由破坏。所以神不能容许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神的家。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他说你们要圣洁。这是第一件事情哈，所以对别张摩教会，神责备了他们说你们是有撒旦的住处，撒旦居住的所在。接下来就说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要快快的临到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所以神是非常不能容许这件事。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学习真实哈。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虚荣，为了任何的原因，我们可能谎言会出来，但是大家不要轻看谎言，因为谎言的背后是黑暗的权势，谎言的背后是撒旦，是魔鬼，所以我们神不容许这件事，尤其在教会里面是个圣洁的神，他不容许这件事。那一定要让我们学习敬畏神 ，Let God be God， 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列了十几个罪，第一个罪就讲到你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要let God be God。所以我们信仰的不是一套说法，一个宗教哲学，一个劝人为善的道理，一个心灵的寄托，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万有的主，他是烈火。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认识。那另外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听见的人都害怕，全教会也害怕，中文翻害怕，这个 fear 这个字，其实不管在英文在希腊文里面，它都是同一个字，而且有两个很重要的解释，一个就是惧怕害怕，另外一个就是敬畏，敬畏。那这两个意义呢，在属灵的经历上也是一样的。神不要我们在天然的里面惧怕神，恐惧战惊的怕神，神不要我们这样子。所以在圣经里面我随便念两节，罗马书8章15节，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这个是害怕，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叫阿爸 Father。 所以脱离了仆人那种害怕，怕刑罚，怕虐待的那种怕，而变成是一个儿子的心， 呼叫阿爸 Father， 跟神的关系不是害怕。那么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存着惧怕的人是在爱里面没有得着完全，因为它里面含着刑罚。但是呢，虽然爱里面没有惧怕，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对神充满敬畏。所以你看哈，这个我举个例子，诗篇九十六篇大家很熟的哈，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啊，对不对？我们很喜欢唱啊，拍手唱，拍手唱啊。说到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但是底下的这一句话，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所以真实的爱，它其实并不跟敬畏冲突的。又敬畏又爱，对不对啊？所以诗篇第二篇弥赛亚诗篇哦，当存的战惊而快乐，与嘴亲子，其实也就是叫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啊，带着爱，我们在这里跟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去在这里问说神为什么这么严厉，而是应该带着感恩的心，神今天容许我们身上也是这么多的罪，这么多的虚假，甚至有这么多的谎言，但是今天神怜悯我们，还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悔改。所以诗篇一百三十篇的作者他说，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句话对我们在座的是不是都是真的，对我决定是真的。神如果就察罪孽，我怎能站立得住呢？但是他没有就照着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为的是叫我们有敬畏的心。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神没有刑罚我们，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我们就任意就轻慢。其实神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对我们，是为了叫我们产生敬畏的心，带着感恩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说，在你有赦免之恩，是要叫人敬畏你。所以诗篇一百三十篇三到四节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神面对教会这样子的这个虚假谎言仇敌的工作，神一定要来洁净他的教会。所以教会如果没有去面对这件事，没有去正面的去解决教会中得罪神的事，教会一定进入危机的。你外面再好再多人没有用的，神审判早晚临到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里面，当神击打下来，管教下来，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其实是为了我们好。整个教会在主面前学功课，整个教会在主人面前懂得敬畏神，我们 都在这里因着看见神管教的手在我们中间啊。所以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着圣灵撒种，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一定要从情欲收败坏。这个败坏英文叫做 destruction， 神一定要拆毁，一定要来毁坏这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要非常的认真哈，不要随随便便的在这里放肆。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管教，当然这个审判是更严厉的了哈。讲到管教的时候，特别提到两个不可，一个是不可以轻看，绝对不要轻看；第二个不可以灰心。当神管教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是因为他爱我们；当神的手在教会里面管教审判的时候，是因为他爱他的教会，他不要我们落在仇敌的网络，他不要教会继续的玷污，继续的在这里成为撒旦的住处啊。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讲到仇敌虽然充满了在教会的周围，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外面有各样的威胁和破坏，但是你却看到这班神的儿女们，他们不仅仅自己在这里，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主大能的手在他们中间，而且 这般人身上就一直满溢出神的祝福，好像生命的活水从他们里面是涌流的，越受逼迫他们越刚强，越多的难处祝福越加涌流。那这是这般的这个神的百姓，敌虽势不，有一首诗歌，享恩如恒，我们还是照样享恩，而且不仅仅照样享恩，而且福杯满溢，满溢出来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底下我们会从这个仇敌怎么样子来攻击他们我们会来看一些东西，看一些他们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但是在我们看之前，我就是稍微复习一下哈。在我们讲新人门训第八讲的时候，讲到属灵的征战，那个时候讲到属灵的征战，它有三个特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没有人记得？三个里面记得一个也好，也给我一点安慰嘛。怎么？全面性很好，有了一个了哈，谢谢。还有没有？严肃性很好，谢谢。还有没有？好吧，答案出来了。全面性、严肃性、持续性。好，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都握在二者的手下，这是讲到全面性。你逃到世界任何角落都一样。真的，你不管逃到世界任何的角落，仇敌的工作永远不会停止的。全面性，第二个，严肃性，他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他来就像狮子一样，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他来就是制造纷乱、制造对立、制造仇恨、制造各样的危机，这是严肃性，他从来不会让你好好的。第三个，持续性，一直到主来把撒旦丢到无底坑，或者千年国度以后把他丢到硫磺火湖，只要撒旦在地的一天，他的攻击破坏永远不会停。所以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这三个东西耶稣用的比喻全部都有一个特点，叫做 continuously， 就是持续的。雨一直淋一直淋，它不会滴一滴就没有了，它就是哇，倾盆大雨一直下来，把房子打坏了，冰炮下来把房子打坏了，雨淋、水冲，一直冲一直冲，风吹然后撞着那个房子， beat against， 至终要叫它倒塌。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的攻击，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站立的稳，我得胜了，哎呀，我胜过了一个那么大的试探。你正在高兴的时候，圣经上说你自以为站立得稳，反而要小心，很可能就在那件事情上我们下一波就跌倒了。好，所以这是仇敌的攻击，这是，所以那你说我不要征战，不可能能逃避的。你如果觉得没有征战在你的生命中，你已经是撒旦手下的败将，不可能没有征战。照着圣经来说，你不可能人生中没有征战，外面有，里面有，一辈子都有，个人有，家庭有，教会有，职场有，你任何的地方都有。仇敌就是无孔不入的，无所不在的，然后无所不用其极的，他要来破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 要认识的。那我们也特别说到属灵的征战虽然要付代价，但是不征战代价更大。而且我们基督徒的征战跟世界上的征战不一样，是我们的神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基督的得胜已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来支取得胜的应许，来经历得胜，来活出得胜，这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看耶利哥打仗的时候，下一次我讲约书亚记的时候就讲到耶利哥了，整个迦南地的征战，所有的征战开始之前先吃庆功宴，在仇敌面前他为我们摆设宴席。所以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轻看，不能够轻忽仇敌的工作，尤其你看两年多了，好多人都累了，真的好多人都累了，我不敢跟在这边外地的人交通，都听到很多人的叹息受压。弟兄姊妹，这场征战不知道要多久，所以一方面我们 要警醒，要保守自己，不要灰心，不要丧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是能够刚强，反而让仇敌为我们效力，反而让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反而让风浪帮助我们信心茁壮，反而让这些阻力让我这么大的飞机能够起飞，我照样翱翔。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属灵的征战，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要讲。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的神，圣经上说他像烈火一样在我们前面先过去了，甚至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诗篇139篇，我们连一天都还没过。他另外的翻译是说，我的肢体连一个肢体都还没有成型，都已经写在神的册子上。所以神都知道，所以你千万不要灰心，神都知道。然后他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好让我们能够刚强的来面对。所以在难处中千万不要无可奈何消极的忍受，反而应该好好的靠着主，靠着圣灵，借着基督的内住，经历基督的替代，让所有的这些危机都成为转机，都成为契机。这是我们盼望的。所以底下我列的 几节经文，你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高一低，一高一低，起起伏伏的。一下子你看见教会那么得胜的见证，一下子看见仇敌攻击过来，又是教会怎么样子回应，仇敌又怎么样子反应，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巡回的征战，是一个持续的征战。好，我列的这四节经文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12节到16节。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底下说到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天增添，连男带女很多。16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你看那教会一个正常的时候，有 slide 可以放给大家看哈，预结预备的，你发现那么多人带来，结果他都得到了医治。接下来，大祭司和他们一切的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其实他们原来是对立的哈。法利赛人相信复活，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他们原来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却联合起来对付耶稣，现在联合起来对付教会啊。他们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那接下来就看见神的介入了哈。主的使者夜间开着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所以他们就去了，在那里传。27节，使徒们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以奉这名教训人吗？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可以看见仇敌的威胁，你就看见他们的刚强，在这里高举基督，底下你讲你的，我就是要传耶稣。所以他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而且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你再看这些slide，就是这样子的一波一波的对立啊。40节，公会的人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基督是主。在这里就真的就是让我们看见仇敌一波一波的来，神的儿女们越战越勇，神家的祝福越加满意，教会越加兴旺，神儿女们更加同心，这都是仇敌原来想不到的。你去读教会历史，包括现在中国的近代史，所有逼迫基督教的都只让基督徒更加兴旺，人更多，越杀越多，越逼迫神儿女们越爱主，越怎么样子的来威胁神家更同心，因为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仇敌的意思是坏的，仇敌的意思是偷窃杀害毁坏，仇敌的意思是从里面来腐败，用谎言，外面用威胁，但是我们却看见教会一直在成长，教会一直在兴旺，祝福一直在满意，神儿女们更加同心，神的国更加扩展。完全相反的结局就是把所有的危机转成化成转机， 当作契机，让教会更上一层楼。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就是怎么样子及时同心的处理神家的矛盾。那个时候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大家先看一个图哈，这个管饭食不是容易的事。我这是从网络上随便找的一个图，他们说这是在河南洛阳2000个人在户外吃饭。那我们曾经到过一个家庭教会，5000个人吃饭啊，我非常感动。开了500桌，一个桌子10个人，就是中间聚会的 break， 短短的时间，哇，那个500个桌子，10个人一桌，到了有一个人带祷告就吃饭。哎，我跟师母都忍不住跑到他们的厨房去看这些同工们，哇，几十个人在那里做饭啊，满头汗草啊，那个锅都很大的啊，那个饭锅真的叫饭桶哈，那个饭桶大概有这么高，大概有这么宽，都要2个人弄扁担抬着出来的，然后抬到附近大家就来挖饭。5000个人吃饭哈，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刚刚开始兴起的教会，不晓得国豪在不在，还没有总务主、饭食主、什么主，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要管几千个人吃饭，一定有疏忽，一定给仇敌有机可乘。神家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仇敌用来攻击、破坏、分裂教会的因素，真的。任何事情，语言可以，文化背景可以，文化程度可以，我们的政治立场，我们对疫苗的看法，包括最近你看这个政治的东西居然在教会里面产生枪杀，这些事情都让人很难过。今天神家除了罪恶跟绝对的真理以外，除了罪恶跟异端，就是违背真理，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他产生我们跟神儿女的隔阂、对立跟分裂。这不光是我们在这里讲，今天普天下那么多的教会，神的儿女们都在面临同样的挑战。很多教会已经分裂了，光在疫情里面不知道分裂过几次。很多教会因为看法不同、疫情不同，大家产生的感觉跟对立，教会已经关门了。听得太多了，弟兄姊妹，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就是要在我们中间设立隔断的墙，甚至产生对立，产生冤仇。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除去了所有的隔断的墙 ，dividing wall， 而且他是用他自己的身体废了冤仇。我们怎么忍心踏着耶稣的身体去指责我的弟兄？如果他不是因为罪，不是因为异端，我怎么能够因为你支持不同的政党的人，我要指着你的鼻子骂你，说我要离开这个教会？怎么可能拿着枪去杀？你看这么好的人，那个这个郑医师啊，那么勇敢的、那么好的、那么美好的一个家庭、那么爱主的一个弟兄，就这样死在他的枪下。要看着让人痛苦，让人揪心。这个世界病，不光少数人病，整个世界病，连教会都病。所以我们为什么耶稣来要用水界的道把教会洗干净， 让他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我们不光是罪人，我们是病人，我们里面很多病的，别人跟我们看法不一样，我们受不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悔改。教会里面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分裂，成为冲突，成为矛盾。我以前在讲如何处理教会冲突的时候，我特别讲过，教会里面大家看法不同一定是难免的，有矛盾一定是难免的，但是决定不要让它成为冲突。什么叫做冲突？我彼此伤害了，我彼此对立了。所以冲突矛盾都是难免的，但是它毕竟是不正常的。就跟绊倒人的是难免的，但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所以耶稣也知道这些事会发生，他说是难免的，但是这些事情不应该发生，而且让他发生的人有祸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彼此同心，尤其在现在这么多的难处，大家已经 在疾病上，在经济上，在压力上，在属灵上，已经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和压力，不要再让饭食，让这些任何的小事情成为冲突。我代表我们的同工，代表我们的牧长之团队，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太多地方亏欠了，但是我们是真心爱神家，真心愿意来服侍神。所以一定有很多地方不能够满意，一定有很多地方你们看见问题，求求你们，尤其是那些比较成熟一点的，信主多年一点的，当你看见难处，看见破口，用你自己的身体挡上去，不要在那里批评，不要在那里制造问题。我忘了是哪一位前辈曾经讲过的哈，他说，如果我们的生活够亲近主，就是讲到我们的属灵生命如果够正常，他说我们就能够为教会而活，而不是一直靠教会而活。为教会活，而不是靠教会活。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我从教会能够得到什么，乃是我的侍奉能够为着教会，为神家带来什么。这个讲话有点像甘乃迪总统在1961年1月20号就职演说的时候，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哈，不要问国家能够为我们做什么，而是要问我们能为国家做什么。啊，这句话成为经典的话。今天在神家里面其实也是一样，施柏克弟兄特别说，他说要看见教会的问题，看见教会的破口，他说任何一个人只要信主一点时间都看得出来，都能够指得出来。关键是在于当你指出这些的时候，你能不能也把 solution 把解决之道带出来，你能不能把你自己也放在这个破口上。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那么兴旺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一下3000人，一下5000人涌进教会，在一个根本来不及应付、来不及招架的里面，难免有缺陷，难免有难处，对不对？啊，我只是要告诉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教会兴旺好像很复兴，人数增加的时候就没有难处。我跟你说，这个时候难处最容易有，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里面，难处发生了。好，这个说希伯来话。说希利尼话的人，像犹太人说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十二个使徒叫的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底下说，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的使徒反等等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的数目加增甚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教会面临的一个危机，这么几千个人甚至上万人的成长，那么大的需要产生的各样的问题，而他们如何来解决。不要去争着当教会的领袖，我跟你说，想当领袖到世界去，神家的领袖是仆人，神家的领袖是责任，神家的领袖是榜样。但是神家非常需要领袖，神家领袖的数值决定了神家蒙福的度量，领袖的数值也决定了这个教会在神手中被神使用的度量。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没有难处，面临这么大的难处，但是他们怎么解决？我就简单提三个点，在我们同工培训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第一个，他们及时解决问题，他们没有逃开逃避问题，没有推卸责任，没有单言不去解决，没有说哎，这是总务组的，哎，这是谁的事，没有，他们马上解决。所以任何的小问题你不及时去面对，小洞变大洞，大洞变危机。好，所以他们是非常及时的去解决，像车子就是这样啊，你的引擎灯机油已经红灯亮了，你不去加，有一天他就把引擎烧了。你的刹车油不去加，有一天你刹不了车，你出事了。健康一样，房子一样，人际关系一样，很多累积的东西没有赶快解决，后来造成很大的对立跟伤害。所以他们及时解决。第二个，他们同心的来解决，发现十二个使徒一起来面对，我非常喜欢他们。这十二个使徒原来耶稣在的时候一天到晚争来争去谁是老大， 他们现在在一起都是同心的，对不对？啊，那天五旬节，彼得一站起来，11个陪着他站，啊，那么大的局面，那么大的需要，那么大的威胁，兄弟，我们一起来，啪，站起来哈。现在碰到教会的难处，没有人洗手的，没有人推卸责任的，12个使徒一起来面对，太美了哈。所以神家的这个核心领袖团队一定要同心，啊，教会就会刚强，仇敌就没有地步。所以12个使徒一起面对，他们没有埋怨，没有比较，而连他们选出来的这七个，你从来没看到这七个人有埋怨。我跟你说，他们挑出来的都是杰出又杰出的弟兄，不光说在这个外面的条件已经说到的，这些人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哈，而且又他讲了三件事情，对不对？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来当管饭食的，啊，所以在我们教会管饭食的都很属灵哈，大家要每一个服事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们非常同心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第三个，他们非常属灵、非常智慧的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并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他们不光解决了这个发生浮到表面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失去了他们的 priority， 失去了他们该注重的，仍然要维持的。所以他们在这里一点不是交差了事，一方面安排了这么杰出、这么好、生命美好、智慧能干的七位执事来处理、来改善局面，而且又让这些使徒们能够继续的专心祈祷、传道为事，不影响。在教会刚开始建立要往外去的时候，他们需要太多的时间来祷告，来明白神的旨意，来得到上头的力量和信息，这是太需要的事情。啊，这个Brother Ernest 的这个叔公哈，就是吴汉师老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魔鬼的诡计就是叫传道人忙着他们的服事，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灵命。天天忙服事，天天忙服事，天天解决问题，啊，这是我十几年前就已经跟弟兄姊妹讲的。我说今天多少传道人是消防队员、救火员，天天在扑火，忙着这家警铃去扑火，那家铃声响了去救火，没有时间安静，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去看啊，寻求教会的下一步，没有时间去明白神今天在教会在做什么，他要说什么。这个对不起传道人，让他们天天都在解决问题。但是你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方面找了这么属灵的弟兄姊妹起来面对问题，不光解决问题，一定改善了那个局面。因为不仅仅后来你再也看不到埋怨，反而教会更加兴旺。所以仇敌的诡计破坏，仇敌的诡计让这些在神面前需要更多时间祷告传神话语的人去忙这些事，仇敌的诡计让不同的说不同语言的对立。但是你发现在这里神家的领袖一个非常合宜、非常及时、非常同心、非常属灵的来面对这些难处，反而带下来的结果，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的数目加增甚多，整个反过来，对不对？所以今天人碰到问题、碰到困难是找方法，神是找人。当他找到对的人，神就能够透过这些人，神自己来做工，神自己来赐福，神自己来扭转局面。所以我们在同工训练里面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要渴慕、要羡慕做一个对的人，存着对的态度，我们才可能做对的事情。不要急着去讨论方法，方法不是不重要，从某一面来说，没有神再多的方法也没用，神自己就是我们的方法，他自己就是我们的智慧。所以人对了，生命对了，态度对了，神就可以透过我这个人就带出了他的工作，就能够做对的事。所以光 for him 是不够的，一定要 of him and through him， 要出于神，要靠着神。 这是耶路撒冷教会让我们看见怎么样子处理教会的危机。所以刚才我们看过了，对神的态度怎么样子，在那样一个危机的里面，神让教会动了敬畏的心，反而更敬虔更圣洁。怎么样子面对周围仇敌的攻击威胁伤害，甚至逼迫虐待哈，还打他们，但是他们却 越受逼迫越兴旺。在这里看见仇敌借着教会内部弟兄姊妹之间的不和产生的危机，但是结果却是教会更多的成长，更复兴，教会更好。最后对着众人，他们充满圣灵，兴旺主道，到处都充满了需要耶稣的这种呼喊，马其顿的呼声哈。但是他们在这里靠着圣灵，让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哈。他们充分的利用每一个机会，使徒行传5:42，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好不好，你在你的公司可以点火的，在家里面可以点火的，在教会里面可以为小组的同工们点火的。有的人是冷淡的疲倦的把火点起来，重燃爱火，有的人是活在黑暗中把生命之光给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都可以做，充分利用机会到处来传扬基督啊。那么底下我们也看到第6:7，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所以人数增长虽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却是一个健康教会该有的结果。就跟追求幸福快乐不是婚姻的目的，而是一个健康的婚姻自然有的结果。所以当我们真正为了神而活，为神得荣耀的时候，弟兄姊妹，教会人数增加，家庭婚姻幸福，这些都应该是结果的。好，然后底下讲到斯提凡那个令人无法抗拒的影响力，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6:8-10，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10，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他不是在跟人家辩论的那种抵挡不住，而是斯提凡所带出来的祝福，所传的福音，所带来的影响力，是这些仇敌想尽办法想灭灭不了的事情。众人没有办法，甚至英文是用 resist， 就是被他一传只好信了，靠不住的。这个人身上充满了圣灵，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力，他在这里传福音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所做的是圣灵要做的，那是最有福的事，不光事半功倍，那不晓得多少倍。而且在我们所做的，在所服侍的事上，我自己一定得生命，我自己跟神的关系一定是更好的。就不要让服侍，让外面的事，甚至不要让世界的事，公司里的事情，成为我们这个人属灵生命的消耗，还有跟神关系的破坏。当我们今天所做的是圣灵正要做，透过我们要做的，透过教会要做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蒙福，周围的人一定蒙福，救恩要从我们身上满溢出来。所以当我们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特别还是回到我开头所说的哈，这个世界现在 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一方面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在难处中疫情是一种经济的压力，家庭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健康出现的严重的问题我们心里面真的都非常的挂念不光我们家生病，很多人家里面都有各样的需要，所以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彼此纪念。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弟兄姊妹真的不要灰心好不好知道神还在我们中间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难处。以弗所书2说，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让我们从天的角度来看今天地上的事，就不会随风起舞，而是知道怎么样子靠着主来掌权，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这些事情都在神掌权底下，也都是教会可以充分利用来让教会更蒙福更成长的契机 让我们第一手的来经历，来见证我们所信的是谁，把所有的危机化成转机，给这个地带来医治，带来祝福，也带来盼望。就我们一起为着自己，为着教会，为着众教会得复兴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647首《复兴你工作主》啊，因为我一直犹豫这六节，不晓得挑哪几节唱。可是我已经看了2-3次，昨天看，今天看，没有一节舍得少，因为每一节都是我们要祷告的。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啊，带着祷告的心来唱啊。第三节我们请弟兄唱，第四节姊妹唱，其他的我们都一起唱，好不好？那一面唱我们一面祷告，我们甚至可以举着手，让诗歌就成为我们的祷告，而让我们的祷告就真的给神家、给神国带来祝福，让所有的危机变成转机。变成契机。
复兴你工作主，向你神怒献献，求你用权发出声言，让你儿女见天。复兴的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真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手。你就显现能手。
领我们有一些简短的祷告，为着神的复兴，教会的复兴，我们来神的复兴能够赐给教会，能够领到全地。主啊，让所有仇敌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和破坏都成为教会的祝福。 Amen。
复兴你的工作，主。主啊，我们真的是祷告，让我们来悔改各样的小信，各样的不信。主啊，除去我们中间各样的罪。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教会是你的居所，埋了你圣灵的所在。哦，主啊，我们更是来祷告，只叫你的教会起来征战。我们奉主基督耶稣的名，主啊，我们来抵挡所有的仇敌，面对那恶者所有的火箭。哦，主啊，让今年的教会仍旧刚强，仍旧彰显神的作为。主啊，我们同声的呼求，复兴你的工作，我们的主。阿门。
把那个执掌的那个权柄呢赐给了教会。主啊，真是让教会在这里替你执掌权柄，医治这地，来实行那拯救的工作，让你的旨意在地在地上行，如同行在天上。真是让教会真是像造在山上的城，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是的，你已经把得胜的荆棘赐给你的教会。主啊，我们在这个主啊仇敌面前，你们摆设宴席，主啊刚强你的儿女们，主啊在这地上成为荣耀见证你的名。
阿门。
我们谢谢你，继续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主啊各地方显你为大，荣耀见证归给你。
阿门。
平安喜乐健康归给你的儿女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耶稣，你是不改变的那一位。你当初如何赐下全能，今天你也同样赐下全能。当初你自己的百姓如何的敬畏你，同心一同的起来征战。主，巴不得今天我们也是同样。我们都是在这信的是同一位神，你自己赐下的生命是同样的生命。主耶稣来帮助我们，让你的教会，让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刚强起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并没有改变。
阿门。
你在初期的教会那样子神圣的工作，主啊，我们求你复兴在我们中间。
阿门。
主啊，你看见了我们中间的软弱，你看见我们中间的疾病，你甚至看见我们中间的死亡。主啊，我们求你兴起，不要任凭我们。
Amen。
主啊，赐下悔改的灵。主啊，赐下洁净的灵。
Amen。
主啊，使我们悔改归向你，得洁净，得医治。
Amen。
得健康。使我们因着敬畏你，你的名在我们中间被高举。
Amen。
哈利路亚，叫你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显出来。
Amen。
主啊，使得我们并非不晓得这世代险恶。主啊，我们也并非不晓得你是我们的出路。
Amen。
但是主啊，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脱离我们自己，从我们中间除去魔鬼仇敌的工作的经验。
Amen。
除去谎言。除去各样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啊，叫我们从真理上，主啊得着光。主啊，真的从你的话语得着力量。主啊，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主啊，愿你来建立你的教会。使我们刚强。主啊，在这个世代真的能够靠你站立。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你成全。
阿门。
阿门。
奉主的名。
这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世代越艰难，越需要教会兴起；环境越险恶，越需要教会发光。
阿门。
主，我们祷告，主啊，你圣灵啊，把你的能力、智慧、恩典、慈爱赐给你的教会，把祝福赐给你的百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啊，大地黑暗，但你就是那真光。
阿门。
主啊，你照明这地。主，你给我们带来盼望。 主啊，你真的是建立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进入你的旨意。
阿门。
哎呀，我们渴慕成为你的器皿，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给这个地带来祝福，主啊，我们希望能在逆境中能起飞，让我们的灵能成长，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把眼界放高，能从你的眼界来看我们的环境。
阿门。
主啊，谢谢你建立我们，主啊，我们也渴慕你建立我们。
阿门。是的，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是的，你不仅仅说话的神，你也是一直往前的神。主啊，在这个整个世界这样子的动荡，这样子的混乱，好像仇敌猖狂的时候，你仍然在呼召你的教会起来发光，你仍然在这里呼召你的教会起来跟随羔羊的脚踪，好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真的是能够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能够在各处都来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也让教会能够刚强，奉你的名在这里为你执掌权柄，赶逐魔鬼所有的作为，除掉神家内部一切该对付的罪和不该有的分裂与不和。主啊，让我们真是在爱里彼此切实相爱，我们同一个心智一起来往前。主啊，祝福你的教会，也祝福各地的教会。我们在这里把所有在身体上生病有软弱的，不管大人孩子，近处的远处的，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大能的手来医治一切软弱有需要的，让我们生病也跟世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主，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与大能。主啊，让这些弟兄姊妹经过这样子的病痛软弱以后，反而更爱主。主啊，也把在其他难处在艰难中的众教会也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知道基督永远是教会的元首。主啊，你已经把得胜赐给了教会，让我们勇敢的起来，靠着你的得胜来经历得胜，活出得胜，把所有的危机都变成祝福。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